这个，我相信最近很多大学的学生们都很忙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是忙于读书，忙于考试啊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可以不读书不考试就可以大学毕业了啊？可不可以啊？我相信应该不可以了哈、啊，应该是不可以啊。我们都要怎么样接受考试，都要经过磨练才可以毕业的啊。最近我们一起来看以利亚这个圣经的人物。以利亚是一个蛮有个性的人，他对神大发热心啊，在神的带领以下经历过许多的磨练啊，在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啊，就是前一章，神首先要他去基利西旁，然后又带他去撒拉法这个寡妇的家里面去继续受磨练啊。所以用现代的术语来说，以利亚要经历个三个的阶段，经历三个阶段就是什么阶段？神学的阶段啊，神学的训练阶段，神才允许他毕业啊。所以第二阶段就是什么阶段呢？就是初级神学院的训练啊，这个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读大学的本科的课程啊，神就是要去基利西旁里面去等候。当以利亚向亚哈王说啊，如果我不祷告就不下雨啊，他宣告这个不下雨的，这宣告以后，神立刻就告诉他，以利亚，你去基利西旁那里去隐藏起来，要过一个隐藏的生活啊！就好像我们这个本课的课程里面，神要他学习什么了？叫神要他学习谦卑了，要他学习忍耐了，要他学习顺服、等待、倚靠的功课。而且神差派乌鸦每天找马叼饼和肉来让他吃，要喝溪里的水啊。虽然以利亚眼见啊溪水一天给一天的下，但是他是还相信神，依靠神过每天的生活。这个是第二阶段出席神学院的阶段的训练啊。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了？就是我们现在 读大学那个的阶段了啊。再高一点就是什么吧，硕士博士的课程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去到撒拉法这个穷寡妇的家里面去继续的被神去磨练啊。对于以利亚要走100多公里的路啊，去到西顿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也知道，这个是王后他的敌人王后耶洗别的家乡，去他那个地方去投靠一个的穷的寡妇啊。对以利亚来说，走这么远远的路，深入敌人的地方，这些也不是太难，最难的就是什么？要住在一个穷寡妇的家里面，这个甚至很难了、人家已经这么穷了，这么苦，而且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连最后一餐也没有了，神还要以利亚去到他的地方去吃，去住在里面啊。但神仍然要以利亚学习顺服，磨练他的个性，加强他对神的信心啊。而且当这个穷的寡妇愿意用信心与爱心来接待以利亚，他们两个人同时尽力，坛里面的面不小，瓶子里面的油不缺，这么奇妙的神迹啊！就经历了这两个阶段的训练以后，还有最后一个阶段的训练，就是实验神学院的训练。 要去实习啊，是不是啊？就好像我们现在你读博之后就怎么样？读博士后了，是不是啊？要继续做研究啦，要去教论文啊，就要发表你的文章一样啊。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，有一天，这个穷寡妇的儿子忽然间死去了。而那个寡妇就抱怨，抱怨说：“都是你啊，都是你神人一力啊！你来到我家，使神纪念我的罪啊！”这个功课对以利亚来说真是晴天霹雳，人家真是很惨啊，唯一一个儿子都死去了，一切所依靠的都没有了，以前所有的事情临到以利亚他都不怕，因为都是与我有关，与我以利亚有关，我可以一个人去承受，我有能力去承担，我可以懂得怎么样去面对。但现在这关于其他的性命的问题啊，这个功课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。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如果是我自己的学业，是我自己的工作，我可以不用去理其他人怎么样想怎么样做啊。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总要与其他人相处，通常我们出现问题都是什么，都是我们与人际关系不好，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人事上的问题。以利亚我们见到在这一件事上就不得不做一个恳切的祷告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上气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，波及了祷告，最后蒙神应许他所求的，就把这个寡妇死去的儿子俘获过来。在以利亚先知以前的时代里面，从来没有人可以使死去的人复活过来。这里是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死人复活的神迹啊。所以经历过这一次的实习，他对神的大能，对神的信心更加坚定不移，准备可以完成整个神学的训练啊，接受更大的挑战，就是加密山上的挑战啊。今天如果你有留意我们月报的话，其实我今天的题目不是讲决战前夕的，而是应该是加密山的挑战啊。但是在我预备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，我发觉在加密山上的比拼之线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，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。所以今天我将题目改了，就是决战前夕。在这个的加密山上比拼之线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这里有三点我要与各位去分享，每一点的对象都是指向一个人物。第一点是对以利亚讲的，第二点是对亚哈王讲的，第三点是对以色列的百姓讲的啊。我们先看第一点啊，一同来读啊，第十八章第一节啊。过了许久，
到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去，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”
啊，这里说时间过得很快，三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以利亚等了很久很久了，神终于说话了。神说：“你去，使亚哈得见我。”然后后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有一句什么话？我要降雨在地上。这一句很重要啊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么重要啊？ 因为神说，
因为神说我要降雨在地上。
是谁说要降雨在地上啊？
是神。
这是神对以利亚毕业之前最后一句的定主的话，
这一句话也宣告了神的主权
啊，是神要降雨在地上。
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，
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，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就不下雨啊，我祷告就会下雨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以利亚说的，
听下去好像以利亚很大的能力，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不是以利亚大有能力，
是以利亚进到神的主权里面宣告神要降雨在这个地上啊。记得以利亚的名字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啊？啊，以利亚的名字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啊？
耶和华是我的神，是我的力量。
神仍然要以利亚在毕业之前出关之前要明白，不是以利亚，是神掌管一切的事情。以利亚要懂得真正决定所有事情的是神，降雨不降雨是在神的手中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认清这个真理，这个就是神是一个真正掌权的神。真正掌权的不是我这个在家里面做一家之主的男人，也不是花最多的时间在家里面服侍的妈妈，真正掌权的是神。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老板来说，如果我们看得清楚，真正在公司里面掌权的是神，在教会里面同样的，真正掌权的不是牧师，不是同工，是神。如果我们真的清楚，掌权的是神，把主权交还给神，神的时间就到了，神的时间就到了，临到，就好像神现在的话临到一样。这是第一点，真正掌权的是神。接下去我们看第二点，第二点就是谁是问题的所在啊。我们从来读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，他说亚哈见了以利亚，
便说：是以色列高哉的，就是你吗？以利亚说：是以色列高哉的，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力。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细数巴力的那450个先知，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
700个先知，
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。
OK， 我们继续看到亚哈这个皇帝，亚哈这个王，当以利亚照着神的吩咐去见亚哈王，这个亚哈王是当时一个最有权势的皇帝啊。圣经里面形容，虽然形容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人，但是如果你在历史里面有记载，他其实是在行军打仗方面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君王，出色的领袖，而且他手握上下大权，这样一个人物坐在一个这么高的位置里面，很可惜他没有机会。在这三年多没有下雨，船舶都陷在堤防里面的时候，他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去照顾他的牲畜啊，他的骡马，为他们担忧怎么样，他们的动物没有水喝，找人去找水，让他的动物，他们的骡马去喝水。当他遇见以利亚，就对以利亚说：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？就是你吗？ 你知道，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的人，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。最悲哀的一件事，就是人永远看不见的问题，其实是在我身上。亚哈王看不见，亚哈王责备以利亚说：“是你害我们的，是你害我们国家落到今天的光景里面，是你害我们，让我们国家陷于饥荒里面，是你害我们的百姓。”你看看，你听到是什么？你听到什么？你听到所有的这指责，指责都是什么？就是别人，都是别人，都是别人的错，都是社会的错，就是看不见是自己的问题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，其实真的很有福啊！就是在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。圣灵其中一个工作是什么啊？就是要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啊！我们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有这样说，我们同来读啊。他圣灵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也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。圣灵住在我里面的时候，会使人畏义、畏罪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在那里的时候，他永远找不到解答的答案，因为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。他认为都是在别人的身上啊，好像夫妻在婚姻里面有问题，你经常会听到的是什么？都是他的错，都是老公的错，都是老婆的错，都是啊，是啊。在工作里面不顺利的时候，就会问题在公司里面啊。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冲突的时候，问题在教会，问题是弟兄姐妹身上。当问题都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，那个人所想所可以解决的问题，都是解决人的问题，解决别人的问题。就好像来到主日崇拜来听讲道一样了啊。有一些的信徒啊，他们只听讲道的专家啊，明白什么是听讲道的专家吗？不是因为他们听了讲道就去遵循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，而是他是帮其他人去听到啊，总觉得啊，这篇道理啊，这个讲道不是对我说的，是对别人说的。如果这个弟兄姐妹在啊，这个讲道对他一定有帮助。但如果问题不在别人的身上，而是在我身上呢？那如果我们看不清问题其实在我们身上，就不会从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答案，寻找改变。为什么我们很难去承认自己是错的了？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呢啊，我们都是有一个很强的自我在里面。如果我们承认是我错的话，就是懦弱的表现啊。有谁愿意给人知道我是常常做错事的了？是不是？没有人愿意。就好像你去面试，你会不会提一些做错的事情啊？不会的，你只会让人家见到好的一面，将你最好的表现出来。可能你曾经在公司里面犯错，犯一很大的错，但去到一个新的公司，绝不会让其他人知道的。啊，在我以前做传道人之前，啊，我曾经啊，在一个 IT 电脑的公司里面工作。啊，那个公司做的就是 ERP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， 就是一个物流的城市管理啊，这个工作啊，就好像这里的德国的 SAP 一样的，那个物流的城市管理一样。
后来我转的去另外一个的部门，就是一个的 customer support， 就是顾客服务部里面去做。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个公司的经理打电话过来投诉我们的软件有问题啊。我就尝试去找出问题的原因啦、啊、结果真的发现是我们的问题啊。那么我在电话里面告诉他啊，对不起，是我们的错啊，很简单啊，是不是啊？结果不说还好，一说那公司的经理就说这很不满意，说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我们付了这么多钱给你们，为什么错的啊，说很久。后来我找一个同事来帮忙我，但是也摆不平，最后要找单位的领导出来才可以了结。哎呀，在这一件事里面我学会了一件事，总是你的错，不要说是你的错啊。啊，不要承认你的错啊！原来啊，我原来你说对不起是你的错，很大的问题的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允许你承认错误的。这样的价值观啊，刚刚与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相反，不一样啊。圣经里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啊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我们有错，这你说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去承认我们的错，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错啊。当然不要单单只是认错，记错，而且要悔改才可以重新过活啊。所以我们再看刚才读了第二大以利亚怎么样回答亚哈。以利亚说，对于亚哈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。以利亚在这里纠正亚哈的说法，他要亚哈了解是谁的问题，认清问题的所在，信你亚哈，因为你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利，是你的问题啊。所以有这样的灾难，有这样的饥荒，是因为你的缘故。今天同样圣灵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，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，是不是问题其实在我身上。所以到现在有一些问题我总是找不到出路了，因为我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却看不见我眼中的良木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得见真正的问题是在我身上。如果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问题的真相，就是进入到答案的第一步。接下来我找到问题的所在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这个是第二点，认清问题的所在。第三点，当我们在看着在加密山比拼之前，以利亚不单单只是指出亚哈的问题的所在，他也对以色列百姓一个很语重心长的一个教训啊。这个怎么样教训他们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就是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21-22节，我们重来读啊。
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 你们信使两仪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：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。
以利亚说了什么？以利亚说了什么？他说：你们以色列人心直两翼要到几时啊？如果耶和华是神，就应该去拜耶和华；如果巴利是神，就去拜巴利了。然后再说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有一个，巴利的先知有450个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战在即，以利亚还有时间去说什么？去教训以色列百姓啊！啊，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啊？很危险啊！做耶和华的先知只有一个人，做巴利的有450，还有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不知道应该帮谁呀、啊？啊！但是他现在的还是在教训以色列百姓啊，就好像我们在球队去比赛一样，我们都会好好的准备好，是不是啊？教练都会小心安排怎么样去比赛。最重要的，要球迷来支持我们啊，为我们的球队来打气，不要输阵，也不要输势，是不是啊？特别在选举的时候。很多政客他们做什么？为了拿那些选票，都会说一些讨好民心的政策，是不是？甚至有一些很争论性的话题，有时候他们都会背着良心去做的。在美国有一个州，就是威斯康丁州，有一个城叫百灵顿城啊。在这个城市里面，每年都举行一个比赛，这个比赛就是撒谎比赛，啊，撒谎比赛啊，谁撒谎最好就可以拿第一名啊，每一年都有啊。但是它里面有一个规矩，只有什么人可以参加了？业余撒谎说谎的人才可以参加，业余，不是 professional 啊，如果你是专业的撒谎呀，就不可以参加啊！这个规定啊，所以在名单里面有一类的人是不可以参加的，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从政的政治人物，他们不可以参加。原因是因为什么？他们说他们是专业的撒谎人手啊，所以不允许他们参加啊。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的权势权力，我们狠不狠，愿不愿意说真话了，还是怕冲突不敢说真话，又或者为讨好其他人的心，所以明知他们是有错也选边站。就好像在公司里面做工，有两组人，他们有一些的冲突，我应该站在那一边呢？啊，一定要让我们看见，一定要让我们看见，他没有选边站。一方面，他指责亚哈的错误，心里的错，不要推卸责任；另外一方面，他转过来面对以色列的百姓，他同样的肯定的说真话：你们为什么心持两翼？他没有说啊，为了对抗亚哈王，所以我应该站在以色列人的一边，有群众的压力，有群众的支持，就不用怕你王帝亚哈怎么样有利啊。至于以色列人，哎，他们的问题，哎，算了，一见眼开一见眼闭就可以了，不用讲他们的问题啊，你们没有问题。以利亚并没有这样做啊，他非常清楚地转过来对以色列百姓说： 你们心持两意，要到什么时候了？什么叫做心持两意啊？就是拿不定主意啊。一方面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些的祝福恩典，另外一方面怎么样，要不要去庙里面拜一拜了 啊？要不要去找人帮忙，用一点人的方法了？其实这就是双脚踏在两个船上一样了，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一样，是不是？在新约雅各书里面曾经说一段的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心持两意的人啊。我们同来读啊，雅各书一章第六到第八节，我们同来读。
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涌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疑惑的人，他好像一个行路的人一样，拿不定主意，要往什么地方走啊？他心里面有两个的意念，一个意念说要去，另外一个意念说不去啊。一个说往东走，一个往西走，要好像海中的波浪一样。波浪是不是平静的？不是的，波浪是摇摆不定的。有时候就好像我们一样，有时候我们信靠神，有时候就怀疑神一样。这种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没有定见，没有立场，没有方向。所以雅各就是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里面得到什么啊。想想有时候为什么祷告我们不可以神应允我们呢？可能我们怀疑，根本我们不相信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得到祝福，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抱着心怀恶意的心，这也告诉我们结果你什么也得不着。主耶稣有提过，在圣经里面有提过，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啊，就是忠这个信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神，要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金钱，就是这个世界了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选择，于是是站在神的那边，如果不是就我们就是站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没有中立的立场，不能够爱这个世界有爱神。但是以利亚让我们看见他选择站在真理的这一边，当真理成为一个标准拿出来的时候，他用这个标准来面对亚哈，你做错了，作为耶和华君王你做错了。同样的，他面对以色列人，他指责他们，作为一个神的选民，你们做错了什么？我不得不佩服以利亚这个先知，虽然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这个真理的这个道路上面，他仍然坚持到底。我们又怎么样？当我们面对是非真理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，同性婚姻、单麻合法、堕胎合法、娼妓合法，道德的界限与我们圣经里面的原则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是觉得啊没有所谓啦，还是我们为主的缘故，虽然是孤单一个人，仍然坚持到底？求主帮助我们。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？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心持恶念，把持不定。但与心持恶念的相反，心持恶念的相反是怎么样？就是专心仰赖。今天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都是神所拣选的儿女。 我们都是同样面对一件事情，到底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还是要上帝的帮忙，要想用一些人的方法。今天这个经文提醒我们，不要心持恶念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除非我们看见上帝里面的丰富，明白专一对准神的重要，否则我们一定会受这个世界的潮流标准文化所影响，使我们的心远离神啊。当我们让我们有当年约书亚的性质啊。约书亚是谁啊？约书亚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到神应许的迦南美地的那一个啊，就是摩西以后兴起来带领以色列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一个约书亚。就在以色列他们打赢了迦南美地，就是现在以色列国的地点。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得享太平，他向百姓宣告一个很明确的宣告。这个宣告是什么样呢？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读啊，约书亚记27:15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若是你们
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出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
要做一个选择，要做一个智慧的选择。我们做基督徒以后，还是每天要做一个选择的，让我们有聪明机会去做一个最聪明的选择啊。所以来到一个总结，总结第一点，我讲的就是认清掌权的是神啊，不是因为我有能力，神我有恩赐，我有才干，是因为我背后的神，他是掌管一切的神。因为他我才能够成功，因为他我才可以完成。第一点这个。第二点，认清自己的问题。很多时候有问题出现，不要立刻像肘子指向其他人，不要啊，觉得是其他人的问题，应该先看看我自己，问题是不是在我身上。求圣灵帮助我们看清问题的所在。最后第三点，认清专一的重要，不要心怀恶意。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，这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在主耶稣里面没有中立的立场的。你不可以说我一半是基督徒，另外一半不是基督徒啊，不可以的啊，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。你要这个世界里面的好处，另外一方面又要得到神的祝福啊。作为基督徒，就让我们好好的专心跟随主，跟到底。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。让我们先安静在我们的座位里面，先有一分钟很简单的去思想反省，以及我们是在神里面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，我们明不明白这个世界是神所掌权的，所有东西都是在神背后掌权的，不是我的能力。很多时候问题出现，是其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？最后我的心是心持恶意，还是专一仰望神？让我们好好在座位里面先做一个祷告。 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因为你的缘故，我们今天会站在儿子身份的这个地位里面，我们可以去敬拜你，去服侍你，去向你祷告，求神你的圣灵每天帮助我们，去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光景，要明白神你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解决问题。最重要的，我们面对现在很多世界里面不同的潮流文化，一些的价值观观念里面的不一样的时候，让我们还是愿意以圣经里面的原则去过每一天的生活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每一个，感谢神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